家好，我是土拨鼠。今天加入我们一起录制的还有，
大家好，我是庄生，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西西，就是我们三个的经典组合。
对，我们今天能够又从我们各自繁忙的工作中聚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小美同学，她给我们推荐了一本很不错的书籍，然后我们今天想要通过这期播客来聊一聊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又是医学相关的，所以我们就又请到了我们的庄医生来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他的病痛总被当作幻觉：关于女性身体的真相与谎言》。嗯，
今天我主要负责内容延展和一些狡辩，
狡辩从专业的视角，
对，我必然，
对不对？
我必然还要进行一些狡辩，对对对，嗯，
哎，那很有意思了，嗯，
哎，对了，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一期恰饭节目，大家把让他们掐打在公屏上，
哎，这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这一期就没有赠书福利啊，但是这本书咱就知道出版业的日子都不好过，是吧？然后我们这一期节目主要的合作形式呢，是我们各自主播会有一个链接，就是购书的链接，大家如果听完我们的推荐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我们各自电台的 show notes 里面的一个链接里面去购买这本书。嗯，主要也是做一个科普项的一个内容分享。嗯，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这个主题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马上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嘛，也非常的合适这个时间点。 嗯，
好了，我们赶紧来看看这本书吧。
好，
哦，就还是我这边先说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然后
你不介绍一下这本书，
大家都业务比较生疏了，已经在其他就是自己的工作里面浸泡的，已经忘记播客的一个流程啊。咱们就是说大家看完这本书，我们先从目录开始看嘛。我感觉我看完的话，感觉它确实是一本，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按照章节顺序来读的一本科普项的书。你对哪一个部位感兴趣，
人体系统，对
对，你就完全可以去跳着读。就比如说它是第一章是皮肤、骨头、肌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所以你如果没有时间读完整本书，然后对其中的几个部分感兴趣，跳着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就是跳着看的，打乱顺序看。
对对对，不会感觉阅读上有什么前后衔接的问题。西西看完整体有什么感受不？
第一，我看皮肤那张，刚开始我是想寻求一些比如激素影响皮肤长痘或者痤疮之类的，但是我发现他讲的好像并不是我想要看的那种。他主要讲的是一些像手术，隆胸手术，然后还有一些皮肤衰老之类的。就虽然没有看到我想要寻求的一些答案，但是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向嘛，因为我之前没有把皮肤往什么隆胸手术那一方向去想。然后后来我看到激素那一章好像才是我要想要得到答案的那一章嘛，因为我今年有非常困扰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下颚然后下巴会长一些不是青春痘痘，应该是痤疮。
Me too, me too。
我觉得我可能是雄性激素太发达了，然后我也有月经不准时的问题，这非常非常的困扰我。但我看完之后，可能因为他比较从医学方面的专业性嘛，然后我就是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其实我并不是很看得懂，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我们这期播客能够解决我还有当然还有很多跟我一样有困惑人的一些问题吧，就是我们讨论一下。
对，但是这本书咱们要先说一下，因为它不是叫他的病痛总被当作幻觉嘛，它其实是在讨论医学中看不到的女性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是一本可以答疑解惑常见的疾病的解答的一个书，它其实不是讲这个的。
嗯，
这个我们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而且这本书的英文名啊叫 All in her head， 都是她自己脑子里想象的。这句话如果大家就想啊，如果这句话是别人说也就罢了，如果真是出自医生之口，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脊背发凉？
对，
因为医生说出来这句话是真能致命的呀。
嗯，
但是不管在历史上还是时至今日，我认为仍然有大量的女性在听到这句话。
是的，
就是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可能医学上对此并不承认或者怎么样的。对，所以这本书它是主要是偏向于这个内容跟大家科普的。 然后我也同意 Cici 的话，就是觉得这本书它比较的专业嘛。
是的，是的。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科曼，她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她也是一个临床医生做上去的。她现在是乳腺癌的专家了，但是她是干临床的，所以她的视角是偏临床，不是纯学术那种。这也和这些年很多相关的医学出版的那个视角，就不太一样了，确实会觉得有点专业性比较强，或者比较枯燥啊，不好读啊。那天 Cici 也说，就读起来感觉有点慢，是吧？
嗯，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读医学类的内容的时候都觉得枯燥不好读啊，堪比高数啊，催眠效果。
反正就我个人而言，确实涉猎这方面医学类书籍确实会比较少，我觉得可能读了多了也会不一样吧。就是特别是读庄生之前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推荐很多本从性别视角出发的医学类科普书籍，感觉语言组织会不一样，但是不同的作者也有不同的写作方式。
就是你读的多的话，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视角都不一样，还是很有价值，挺精彩的。但说实话写的挺精彩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本书它倒也不是枯燥，其实是有一点两极分化，就是我从医学的从业人员读起来其实非常快，它比其他的书要读得快，我读得巨快。它里面有好多病例我上学的时候有幸已经知道了，还有比如说它延展的一些和当今有关的盲区，比如说女性更容易得自身免疫病啊，女性的心脏病的症状和男性不同啊，女性更加需要肌肉力量训练啊，这些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常识性的东西，不算很震撼。对，之前我读有一本书叫《制造误诊》，那本书对于我们来讲会更震撼一些，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还是新知识。
是的，
科普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最起码让大家有这个概念，就是哪怕相同的疾病，男性和女性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女同志们不要因为这些不同就否定自己，忽略自己的感觉，或者说盲目的采取和男性相同的处理方式，这样子。
哇，
这就是作为普通读者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枯燥，因为里面的病例确实比较陈旧，你俩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它确实涉及到了很多，哇，已经讲到什么中世纪之前的事情，然后但我感受的是我会给我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啊，我们现在好像已经进步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这种错觉就是跟现在已经男女平等错觉有点类似，但是也能够让我看到女性从那个世纪走过来经历了多少的就是误诊啊，然后还有这种对疾病的各种各样的忍受，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吧。就是对于我如果完全不了解当时的女性实际的具体的处境来说，对这方面历史的了解还是有必要的。
是的，就是对于医学中看不到的女性这个问题，近几年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出版嘛。然后我之前我一直挖了好几次的同一个坑，我挖了好几次，但就是没填。
可以再挖一次，
就是
性别攸关，
就是性别攸关这本书，我跟大家保证，我下次一定填啊。那本书大家可能会觉得更好读是一些，就是因为它是在针对当下的医疗体系，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身边出现的急诊的误诊也好，药物研发出现那些恶性的案例也好，是现在以男性为标准的现代医学是如何危及女性的健康。但是他的病痛总被当作幻觉，这本书它更偏向于考古，是从历史的这个医学史发展的这个系统上去对应不同的身体系统，举出来西方医学历史上的病例，那些老旧的错误的治疗方法，让大家了解医学史上系统性的对于女性患者的那些误诊和伤害，然后就像鼠说的，让大家了解这些伤害是不是延续至今，是不是已经被纠正了，已经完全过去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的错觉，还是说真的能达到了这些进步。大家读这些古早的病例可能会觉得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猴年马月和现在无关啊！那会儿就是太早，医学发展太不成熟，现在已然成熟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括你俩也好，包括咱们电台的听友的平均年龄也好，相对年轻，身强力壮啊，没怎么看过病，没有太多的切身体会，
不是很同意身强力壮。
这比较low哈， 但是也没有说那种重大的疾病的那种就医体验。但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身边的一些亲人朋友的病例，或者说留心一下这些年的新闻啊，就能发现这就是这本书和这类话题现在需要被讨论的地方，就是这些源于医疗领域系统性的对于女性患者的忽视和误诊并没有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而消失，
是
只是更加隐蔽了，让你仿佛有一种错觉，像历史上它就可以肆无忌惮，对吧，说一个女性啊，说你没病你就没病，说你有病你就有病，说你行你就行，行也不行，说你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对吧。
对，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痛经这件事情，目前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改变。嗯，
对，然后这时候医生如果是说结了婚以后就好了，如果他说是 这种话的话，就特别像现在书里面提到的什么患了什么肠应激综合症，医生建议他你找个男朋友就好了，就类似这种现象并没有很大的改观吧。
现在的话虽然说医疗技术飞速发展，但是医学观念和文化改变其实是滞后于医疗技术的，甚至它在阻碍技术进步。
嗯，对，
这就是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我们不否认医学发展现在非常的快，但是如果我们更加关注女性患者，关注这世界上的一半人类，那医学的发展比今天会更加不可限量。
嗯，
而且我也读了一些书评嘛，就是还是有很多患者有共鸣的，就是说这些病例仿佛离咱们很远，一个是时间早，还有一个它是西方的嘛，但是他们感觉和自己的就诊经历并无二致，就是可见偏见已经在代际传播了，历史造成的后果也并没有被纠正多少。咱就是说，
是的，就比如说刚刚说并没有纠正多少这一点，我就觉得骨头骨骼和肌肉那两章吧，就是针对骨质疏松和女性的肌肉更容易流失这两张，虽然我自己可能还没有，但我已经有那种危机意识了，因为我意识到我身边的只要是绝经后的女性就普遍有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另一个是严重的肌肉不足。那我去回顾一下他们的人生，就他们这一辈的人生的话，那他早年必然是受到更严重的那种节食减肥啊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关注控制体重，然后刻意可能不吃肉啊，或者说条件没有很好就会少吃肉。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那会儿条件不好，
是条件确实不好。
咱们父母那一辈女同志对于减肥都是大概是中年的事，就他们的青少女时期我不太认为真那么注重减肥，反而是咱们这一代人。嗯，
但他们现在比如说40岁到50岁 之间还是把减肥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去面对。
确实，
比如说对，比如说他已经绝经之后本来就是需要更多摄入蛋白质，更多进行举重训练，就是力量训练的时候他们去做大量的有氧，就是那种减肥操啊，就是大量一小时两小时的去做，他必然会去加速他的肌肉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普遍需要生孩子，那生育也会
钙流失，
对，钙流失会比较严重。好像有个数据是40%多，反正40-50%的女性，反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因为没有准确的数据来源，大部分的女性在绝经后都会面临这两个问题，骨质疏松和肌肉流失的这个问题，好像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这个现象就被女性所重视。然后我查了一下，好像是35岁之后肌肉就会开始比较严重的流失，然后我现在就很紧张，因为我30岁，我现在还有5年好好的去做自己的肌肉储蓄的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我就会有一种紧迫感。嗯，
这种紧迫感其实很好很好。对，其实像我们的话我们都不像你这样，因为咱们三个人里面只有鼠他会去健身，就是我们还属于狗着，平时就躺着。
哎，我现在也没时间，
太累了，
就是也没时间又太累，然后我就更紧张，你知道，更焦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嗯，
刚才就像你说的中老年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和现在我们更加呼吁关注更年期激素变化，包括我们之前不也，就是我之前不也做了一期节目嘛，都有相关的，就大家都在这方面去进行科普和努力这样子。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Cici 呢，对哪几章更有感触一点，有什么收获？
其实我对肌肉这一章也是比较有感触，因为这一章是我看的就最近看的这一章，因为我打乱顺序的嘛。 我看到它上面讲的就是有一些运动员是关注苗条的身材而非强壮的体魄，我就联想到了最近有一个新的同事，就是他入职前我领导跟我说准备来了一个很爱健身的同事，他每天早上7点钟就起来健身完然后再上班，然后晚上下班之后10点钟又去健身。我第一个反应是哇他好高精力，然后
他韩国人吗？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见到他入职嘛，我就想象是一个比较高比较壮的一个女生，结果就是那个星期来了两个新同事嘛，都是比较的就是外形看起来比较的瘦小吧，我一时分不清哪一个是我领导所说的很爱健身的那个女同事，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才辨别出来是哪一个是她。但是她那时候说健身的原因是她想瘦到90斤以下，然后那时候就非常的就是疑惑，健身跟90斤以下我很难关联起这两个词，我就觉得他这种比较高强度的健身应该是想练得很壮吧，但是他却想瘦到90斤以下。其实他是我看他发照片是有肱二头肌的，就是我不太理解他想练出肌肉的同时又这么的关注体重要低一点，而不是说如何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然后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之类的。然后那个同事应该是比我大个2-3岁吧，然后我那时候我感觉我说话可能有一点难听了，我就说我上一次想90斤以下的时候是我刚成年还没有开智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你这种想法。因为我是换完这个新工作在现在这个公司第一个月，因为强度太高了，我第一个月直接瘦了4斤，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星期掉1斤，就我是正常吃饭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太理解他在那么累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健身，确实想瘦到90斤以下。我那时候直接跟他说要不你下次做这个客户吧，你就可以瘦到90斤以下了，不用去那么辛苦健身。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联想到跟肌肉这一章的想法，就是一个这么热爱运动的女同事，当然她这个热爱可能是她目的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吧，他这么热爱健身还有运动，却是为了达到一个已经有一点过时的那种体型追求，我就觉得有一点不理解，还有就是觉得很可悲。为什么现在他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比我已经大了几岁的，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啦，还会有这种想法，我就觉得难道是现在的那个思想进步或者是一些科普还不够就是不够普及吗？所以他才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是说明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些历史性的东西
到现在还是有，
对，到现在并没有说完全真的成为可以被称之为过时的东西，是吧？你看抖音如果划成不是个性化推荐，你会发现世界还是那个样子。我感觉他应该是主要做的是有氧吧，如果他的目标是体重的减少的话，如果体脂率低的话肌肉线条也会更加的明显。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课题。庄生你是想什么想法呢？
我是看肠道这一章嘛，因为之前那天 CC 也跟我说他不是有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嘛，最近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健身身材这一块可能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就发现肠道这一块延续到现在的就是现在很多医学的伪医学也主要针对肠道这一块，就比如说女性有减肥需求那些生酮饮食碳水戒断素食主义灌肠减肥，就这些一般都会在披一个科学的一个幌子在上面，就好像健身一样，其实它的目的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变得特别特别的瘦，变成弱不禁风，但是他呢披上了一个健身的幌子。然后刚才我这些也是他所谓的啊，你生酮饮食碳水戒断是对你的身体好，但是其实他的目的仍然是让你变瘦这样子。这些伪科学。
那伪科学，讲到伪科学，那我觉得皮肤那一章真的是我认为的最大的伪科学，就整形医学这方面就完全是制造的需求。
它又是一门生意呀。
对对对，哎，整形还医学呢，我真的是我才知道原来最开始是为了给美国士兵 做战后毁容的修复。
修复
对整容医学的最初的发展其实是为了做战后的机体的一个修复。
我觉得他这么说的话，那整容就完全有一个必要性了，对吧？通过战
对，
当然战争它不一定有必要性，对吧？但是通过战争然后毁容了然后他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去做整容修整容修复，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他再把像您刚刚说的把它与美丽啊健康啊绑定在一起，然后再跟科学医学绑定在一起，去做一个一整个包裹的一个噱头上面的宣传。我然后而且时至今日医美的价格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我就觉得好像时代真的没有像CC 刚刚说的就是思想在进步吧。然后医美怎么会越来越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去尝试一下接触一下消费一下，就这个明明是一件很退步的事情，但是它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所以我感觉信息茧房吧，我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进步。嗯，
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反复提到过，就是医学它不是客观科学，它是经验性学科，是实践性学科，甚至也是一门生意，一种政治工具。
哎呀，
对，它是不停的，
你这个
对吧？
医患关系
不停的变化的，
紧张的情况下，
没毛病啊！我说的，对，医患关系紧张也不是因为我说这样说的呀，对吧？我实话，哎，我是不是实话，对吧？你必须得承认，医学不是客观科学，它不可能是，它就是要不停变化的。你医学变化才会发展嘛，这也是肯定的。但是它的变化要深受思想文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也是现实。我就发现现在有的时候一点一说点什么过去的事儿啊，时代局限性，就这个局限性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挡箭牌，就是一干嘛就让你认可局限性，就好像咱们有所有的批判性的想法都是无理取闹的，甚至有的人会说有一些想法的初衷是善意的，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保护你，然后局限性就被无限的认可，然后造成的伤害避而不谈，这是最恐怖的。就有的时候刚才说的那些伪医学也好，它所谓的初衷是善意的也好，它有局限性也好，如果它造成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它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还则罢了，我忍了，可问题它造成的很多的伤害被淡化了，避而不提，这就很危险了。
嗯，比如说有没有例子呢？就是比如说
这还刚才咱说的那些不都是有可能的例子吗？对吧？你生酮饮食你是要酮症中毒的呀，你戒碳水你是要停经的呀，你做医美你做不好你是要毁容的呀，你这些例子，这是恶性案例非常多，它不提呀。
嗯，对，像刚刚庄生说了，医学不是某种程度上不是客观的，然后提到肠道学这一章也有引用一句话，书里面有引用一句话叫做父权制对肠道学的入侵啊，这句话我感觉真的是看完这本书会再一次感叹，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性别的，就是所有一切都是带着性别的眼镜是可以去看到的。包括这一章里面有提到宗教的性别，就是信奉宗教的这些圣徒里面采取绝食来证明自己绝对圣洁的性别就仍然是女性，还举了一个女性绝食致死啊，就是每天只吃一个圣餐饼这个例子，然后觉得自己特别的就是神圣，特别的能够脱离这个世俗的欲望，然后最后33岁就早早的去世。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会有很多，也会有很多愤怒和心痛的时刻吧。
但是我觉得西方那些苦行僧，男的也苦行，男的他们不也是不吃饭，然后拿鞭子啪啪往自己身上抽吗？
是吧？
他们西对中西方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对，我只能说就是对于吃饭这件事儿，有一种对于女性塑造了一个逻辑闭环吧，就是它让女性认为我们有生理缺陷，我们的肠道很弱，只能吃易于消化的食物，然后告诉我们这是节食，是你们的顺应天性啊，非常对，你们还得继续节，对吧？然后呢又说你们有生理缺陷，天生弱，少吃是本能，然后你们没有力气呀，就是正常的，所以你们就只能做一些琐碎的劳动，不能去承担重要劳动。但是你都不承担重要劳动了，你还吃那么多干嘛呀，你就更别吃了，然后这就是逻辑闭环，你就更弱，然后更弱更不让你劳动，更不用劳动更不让你吃，然后这样子，
是
这是一个死循环。
死循环。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问一下庄医生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书里面提到女性的结肠比男性更长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首先就是就比例来讲，就是比如说你肠道的长度，就是因为它肠道在人体身体里面它是这样，就是叠着这样一层一层叠着的嘛，其实人的肠道是非常非常长的，但是就这个长度和男性的肠道的长度事实长度可能差不多，但是因为男性女性身高有差异，所以你长度肠子的长度和你人身高的比例这个男女的差异会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肠道不同部位它的长度比例确实女性的结肠正常，这个是解剖学上是认可的。
所以女性确实会更容易比男性更容易患有比如说肠道方面的疾病是吗？
比如说便秘
啊，对，
女性的结肠更长，肠道排空更慢，所以说女性更容易得便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哦，所以是真的有这个科学依据。
对，所以说比如说这也是医学发展的发现的重要性。比如说以前女同志有便秘可能要长时间的如厕，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女性你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你是家庭主妇，你闲着没事干，说白了就是对认为你闲着没事干，你没事就蹲厕所这种。
嗯，其实是有，
但其实在生理上对是有原因的。女性尤其她生育过的女性，她的肠道被压迫过或怎么样的，就是女性在生理上确实更容易有便秘的问题。然后其次咱们且不说女性蹲厕所并没有长时间蹲厕所，因为女性的家庭劳动是非常的琐碎和繁重的，女性也并没有闲没事站没事蹲厕所2小时这种，也对，也是一种想象这样子。对，
是
我再延伸一下，就是男性女性刚才咱们说到的肠道长度还有排空差异对于药物代谢的影响，也可以想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女性的结肠更长，内容物排空要比男性慢，所以药物停留在体内吸收的时间就比男性长，对吧？
那这个用药就得分开用吧，女性用量。
对，就是你不管是不是分开用，就是在你在研发的过程中你要有这个意识去鉴别你这个药是不是需要分开，会不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对吧？你得有去这个想到区分。还有比如说肠道中，这都是后来随着医学发展的进步，比如说发现肠道中有很多特异性的细胞，它的特异性受体还有代谢的酶是明显受雌激素影响的，所以停经以前的妇女和停经以后的妇女用药的吸收率也不一样。可能停经以前的妇女她雌激素比较高，很多药的吸收率就要高于男性。所以说这么多方方面面来讲，药物成分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是不是正常，吸收率是不是更高，这些差异会不会影响疗效还有毒副作用，都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需要在研发的时候就要想着把性别差异纳入研究。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像比如说庄生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在科室里面实习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导师啊他是会去强调一下这个性别差异吗？
上学的时候会比较少，但是真正临床的时候就会多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相信一点什么呢，就是中国临床天下第一
是吧，
就是因为病例太多了。所以从日常我们工作中注意到的性别差异，在这些所谓的时代呀、理论呐、观念这些东西之前，中国的医生其实是有这个
意识
发现，有这潜意识在的。对对对，
行，放心一点。
对，比如说，比如说，哎，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也是系统性的对于女性患者的忽视，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书里也提到了，就是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女性和男性心梗的时候症状不一样。
对
对，这也是大家这几年都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因为就是以前大家一提到女性的疾病，尤其是致死率很高的疾病，大家会想到就是乳腺癌呀、卵巢癌呀、子宫癌呀，这些包括生育这些。其实女性死亡率最高的，咱们不说生育啊，就是咱们就说疾病来讲是心脏病，它要高于这些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所以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但是长久以来包括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教科书都有一个 配的一个经典的新种的漫画，就是画的一个中老年男性歪在椅子上，然后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脸上表情痛苦。然后书上配的这段描述是新种的典型症状是胸骨后压榨性疼痛向左肩背部放射，然后这个症状被称为新梗标准项，其他的症状被称为非典型。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女性患者就一定不这样，这一点我要跟大家就是重申一下，好多人觉得就说女的都不这样，所以你们把女性患者也耽误死了，没有啊，大量的女性患者也符合这样的典型症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时有超出我们想象的数量的大量女性患者统一出现了所谓的非典型症状，比如说胸闷气短，就是很轻的症状，消化道症状，这个腰部还有整个背部的一些放射性的比较轻的疼痛，然后这样子比较轻症的非典型症状，现在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女性患者的标准项。但是这个问题以前是被忽略的，包括现在教科书仍然被忽略，这一点大家不要觉得是女性患者的问题，因为也有男性患者也有非标准项。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咱们要关注女性患者的医疗的这个发展，你关注了世界上的这一半人口，然后你也拯救了另外一半人。
另外一半是，我刚听完庄真的描述我有点害怕，胸闷气短，全身有一些非典型性的疼痛，我好害怕。
哎，但是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就你这个岁数开始年年体检，需要把体检和心电图和这个心血管的排查也要做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说实话生活压力那么大，心血管疾病也是很值得需要关注的。对，所以我们现在总说的女性主义什么也好，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说全盘否定现有的知识，比如说你说你教科书里都是错的，我们也没那么说，我们是要补充女性和男性不符的症状。
对，然后刚才说到肠胃这一章嘛，还讲到肠应激综合症好像跟女性相关性更高一点，我感觉我就深受其害，我真的是经常急性肠胃炎，经常是吧，你也是，我就感觉跟女性情绪的压抑吗，还是说容纳需要情绪劳动更多这件事情相关度更高，也可能我自己焦虑水平比较高吧，我真的是经常肠胃炎，而且除了说可能前一天吃的东西比较重口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工作的第一天，比如说年后回来开工第一天，我就迅速肠胃炎了，就感觉精神压力啊情绪的压抑是会导致胃肠道的这个出现这个症状。
肠胃是情绪器官吗？
对，胃是情绪器官，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对比的话，可能我吃饭的话是比较清淡，我饮食的习惯会比鼠要好很多，但是我也会经常有压力一大就会拉肚子的情况。我上一份工作辞职的最大原因就是我连续一个月排便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就经常会拉肚子，然后体重掉得非常快，然后我就辞职了。
命要紧。
但这一份工作就是刚入职的时候，因为有一个非常难搞的客户，然后我也是有拉肚子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是女员工会经常出现这种压力大就拉肚子，还是说男员工也会这样，因为我好像没有听过一些小红书上面有男员工吐槽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一般刷的都是一些女性用户吧，这个也想请教一下，是否是女生更容易就压力大的时候才会有肠应激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呀？
这我觉得是跟个人比较有关系，首先确实尤其胃它是绝对的情绪性器官，和这个大脑还有这个脑肠轴嘛，它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就是胃肠确实是它有一个跟情绪和大脑的这个神经共享的一个问题，
救命，
所以说情绪影响胃肠是正常的，但是是不是女性更容易这一点不好说，男性也是一样，他并不是说男性他就没有脑肠轴了，都有。
那就是谁在这个社会上担任情绪劳动更多，谁就有可能就是情绪负担更重，
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好的，哎， 完蛋了。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女性更容易情绪化或者更容易让激素影响，所以女性的胃肠就更娇气，而是说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它也不是女性特有的。嗯，
你刚刚说那个女性更加情绪化这点，它这个偏见它不是也在有一章里面去说了，好像是激素那一章，是不是
激素和神经？是的，
是啊，我感觉女性要承担这么多，首先是偏见，还有一些很多生理上面的不便，情绪已经非常稳定了。
就是说女性啊，天生更容易多愁善感啊，情绪化呀。
嗯，
我在此重申一下，就是我再重申一次，我从未见过一个月经期或者更年期的女性会比一个勃起的男性更加失去理智，没有。
并没有人就是拿着汽油去街上泼洒，然后因为自己来月经太痛了，只会在那边在家里就是愤怒，就是说为什么来痛经还要上班，不好窝囊。
对，反而我们要更加严谨的去面对女性是不是更加容易情绪激动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医生有这个潜意识的话，就认为你更容易有情绪病，你更容易比如说更年期啊，激素失调啊，这些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内分泌器官器质性病变的漏诊，比如说甲状腺疾病。
哎呦，这也是现代好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嗯，
对，尤其比如说更年期女性或者说是孕妇，她会被默认是激素失调，但实际上她的甲状腺已经出现了器质性病变了，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漏诊。尤其有的患者比如说被诊断了抑郁症，她其实也是甲状腺的毛病。
哦，
对，所以说
是吗？
这要一定要非常谨慎。是的。
哦，那比如说我作为患者，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女性的话，我肯定控制不了医生怎么想。那比如说我自己要注意哪一方面嘛？我就比如说我在看医生的时候，我是需要就是让医生给我做更全面的检查，无论他怎么去给我判断吗？还是
首先全面的体检，定期的全面体检会包含甲状腺的 B 超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意识，就是比如说科普到位了，知道甲状腺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也有可能影响你的情绪，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脑肠轴，可能你的胃肠道和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你的疾病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女性，你的情绪导致的你的胃肠反应过激，也许是你真的有肠道疾病啊，朋友们。
哦，
就也许你是真的有胃炎、胃溃疡，对吧？就是肠道溃疡这些，也有可能会被漏诊。所以说你作为一个患者本身要有这个潜意识，就是说我有可能是器质性的问题，我要去做一个排查。比如说我可以去抽血验一下甲状腺功能，我可以去做一下甲状腺的 B 超，是不是有肿大呀、桥本啊这些。对，我可以比如说我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肠道腹泻的问题，我就需要去做肠镜。
好，
我不能单纯的认为我就是工作压力大导致的我一个慢性腹泻，对吧？咱们一定要先把器质性的问题咱们排除了。
好好好，听起来我想也有很多很多检查要去重新做一下。
体检吧，体检吧，定期体检。嗯，
但是我好像一放假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是上班才会有。
那估计就是上班的事儿。
上班上班。
然后刚刚除了肠道这一章啊，庄生好像是说对泌尿那一课，泌尿
膀
胱
这章，
膀胱好像很有发言权，是不是？
我也没有很有发言权，因为我也不是干这个，
就是有一些见闻。嗯，你说。
对对，我就是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排尿这件事儿啊？大家细想，是不是一个挺男性垄断的行为？
啊，就随地大小便。
咱们说呀，从头说呀，比如说。从婴儿时期开始，一个男婴就会被当众展示生殖器，
翻白眼，
父母会引以为傲嘛，
嗯，
对吧？无所谓，谁都可以看。然后幼儿时期，男童撒尿比赛，比谁尿得远，会被鼓励，童子尿会被神化。成年以后，男性在公共场合撒尿，比如说墙根底下呀撒尿是比较，咱们说实话会比较容易接受的，尤其比如说以前开出租车的的哥啊、师傅们什么的，觉得他们墙角撒尿是正常的，
嗯，
可以接受，因为生活所迫嘛，也确实是。然后男性患者有泌尿男科医院，泌尿男性专科，对吧？
对。
老年男性患者的前列腺问题也是被广泛关注，大家都知道。泌尿外科男医生接近100%。
对，书里有提到，
从就我说到的这一整个流程，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尿尿这件事儿很 bro。
对呀、啊，怎么会如此呢？怎会如此？我都没往这方面想。
但是女性小女孩从小到老，其实尿尿这件事儿都不太能提。
嗯，
对，而且有一些女生就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会控制尿尿的速度，她觉得会尿比较快的话，有那种声音会觉得很羞耻。
日本它不有那个鸟鸣吗？
就这件事，
日本有那个鸟鸣，它一摁就小桥流水，然后可以挡住你尿尿的声音。
哦，我们就是之前带我妈他们去新疆玩的时候，新疆不是特别地广人稀，就是开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厕所嘛。然后这时候那个导游他是男的，他就很方便，路边就解决了。然后路边也是停一排车，都是男的下来尿尿。然后我妈腿还断了嘛，就是他摔断了腿，然后他就只能就是拄着拐杖，我们就非常费劲的找草丛和桥洞，然后蹲下去尿。我就发现男性站立尿尿的优势，哇，尽显
非常明显。
我蹲下去尿，它真的会沾到很多地方。那它如果站着，又可以远距离的去射它的这个尿液的话，真的可以一身轻松的脱离。对，
现在网上不有女性站立小便斗吗？
啊、
哦，我觉得是有用的。还有说，比如说要开长途车的女性，去备一个开口的瓶子，比如说像脉动啊那种瓶子，口大一点的，它就是可以应急、
嗯、
大家也不要害羞这一点，就是应急的时候也要提前去训练这个，我觉得也还挺有用的。
是，大家
现在
洗澡的时候可以，
对
对，洗澡的时候会练一下。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从生理上来讲，咱们必须要承认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像什么婴儿时期啊，还有男童时男小男孩时期啊，这个生殖器的暴露，觉得好像不是这事儿。对于女童还有对于儿童保护来讲，我觉得是不应该暴露，这个女孩不被暴露是一个被保护。包括像刚才鼠说的，女性她因为生理构造的原因比较容易受到一个感染，所以说野外随地撒尿确实也比较危险，这个事儿咱们得承认，
嗯，
确实是一个保护，女性不太适合去这样子。但是啊、
嗯、
就是说实话，男性泌尿问题确实多，但是女性的泌尿问题也不少。对，就是关注还是确实是不是很多，尤其有一大的泌尿问题就是女性的产后漏尿嘛。
哦，对对，这个
对、嗯、女性的患者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一个尿路感染，这是咱们听到最多的女性泌尿疾病的问题。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泌尿疾病的问题都不受到关注，比如说产后漏尿啊，还有老年妇女她这个雌激素减少之后有一个漏尿的问题，这些在很长一段历史里面都是不被认可的，视而不见，尤其是产后漏尿。
对，
因为产后漏尿可以说是唯一100%避免的方法，就是不产，这是唯一的方法。但是不生育，这在父权社会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它必然会对于女性产后漏尿的问题视而不见，
嗯，刻意忽视，
甚至于在历史上对生育损伤的漏尿和老年女性漏尿被定义成女人的天性，所谓女人都是水做的嘛，对，女人天生就容易漏，这是在大家现在听着好像很可笑啊，但是在以前他就是这样给女性洗脑的，认为这是女性的天性，你的生理如此就容易漏尿，所以说你不管是生育也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你的漏尿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就是大家就不会去特意给你治。
对，他书里面提到了一个说，就是体液说，那个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大为盛行呢，就是说女性是粘液质的、
嗯、
导致天生容易漏尿这样的说法，当时那个粘液质胆汁质什么的可是正儿八经写进教科书，然后我们还在那边 嗯,
嗯
很认真的分类，现在看起来确实有点荒谬。
但是你看啊，就可笑在于如果说我们发现女性有这个问题很严重的话，你就应该想办法去干预啊，但是医学上也不去干预，哪怕到现在的话咱们一说泌尿外科，大家是不是会脑子里面出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水龙头
啊，
滴答滴答滴，对，一个男性的声音，尿频尿急尿不尽，
就到某某某泌尿科医院，
让我们感谢天津曹柴庸，对吧，男性泌尿生殖专科，就没有女性泌尿生殖专科。而且由于泌尿外科和骨科很类似啊，都是绝对的男性垄断科室，男患者男医生男领导女护士，这是一个标配
啊。
所以说女患者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可能她心理上也会有排斥，就医体验也不好，这样子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哇，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泌尿外科以男医生为主导，但妇科好像可以说是
也以男医生为主导。
妇科好像男医生也不少啊，对吧？嗯，反正就是
怎么说呢，其实是医院的领导层以男医生为主导，这样子、
哦、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嗯，这个我再挖一个坑啊，就是我后面如果说要去填这个现代系统性对于女性忽视这个坑的时候，刚才咱们说的医疗系统的这些问题到时候也会提到。嗯，
好好好，希望能播。我的意思是希望审核能放出来能播，因为感觉
这咱是也没说什么范歹的话呀、嗯、这凭什么不能播呀，
是吧？好好好，那就好。 嗯，那我们接着说哦，还有想补充一点，就皮肤科这一点提到了隆胸这个，我觉得隆胸这个手术我也非常的父权社会，就是隆胸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看完也没有感觉到有何必要性，除了说乳腺癌切除了乳房，然后可能想要和原来正常人一样。里面还提到一点是男医学生最开始都是拿自己年轻的妻子做硅胶试验，我看完真是眼前一黑。
而且他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又是披上科学的外衣，他给乳房过小定义成了疾病。
嗯，是
叫小乳症。
对 对, 对，
说有小乳症的女性你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嗯嗯，就直接把一个正常的健康人送上了手术室。
而且哪怕就是胸部过小的问题，哪怕现在也会有女性自嘲说自己没有胸。这是一个非常我以前就觉得非常奇妙的一点，就是女性会自嘲自己没有胸，但是没有一个男性会因为自己的阴茎短就自嘲自己没有鸟。为什么？
我之前也是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好像是我19岁的时候，我发一个微博就说，就是胸比较小的女生可以比较平常的语气说出来自己的胸小，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过一个男的能够很觉得这是件很正常的事，然后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生殖器小，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听到过。
嗯，胸部无论大小，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器官，正视它，我们也不用自嘲说自己没有胸，胸是客观存在的器官，男女都有，也不用自嘲。但是如果说乳房过大的话，现在也引起关注，就比如说它会造成一个肩背拉伤的话，去做缩胸手术，这些还是有必要的。
对，书里还提到有个想要做缩胸手术的患者，很多医院不给他做，就是特别是很多男医生拒绝给他做缩胸手术、嗯、就是如果站在他们完全父权制的角度，会觉得胸大很好啊，为什么要缩胸呢，然后
给生活造成困扰了都。
对呀，
好，我们继续吧。嗯，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对于这本书的头两章，比如说皮肤啊这章节，包括作者后续他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他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没有想写看不到的女性这个方面，他想写的是现代医疗被资本裹挟这种文化洗脑对于患者的这种伪科学造成的一个伤害，但是他写着写着发现那方面是更重要的嘛，所以可能头两章会有一点内容的割裂感。嗯，其实皮肤这章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也有写要说尊重，就是美容嘛，它要尊重女性的一个自由选择，这就很西方自由主义。现在咱们也可能会觉得看这本书头两章就把这本书得踩在脚下了，就是说又来了，又是追求美是女性的自由，又是这个论调啊。
对，第一章我确实有几个部分有点不舒服，但看到后面好像又顺了。
啊，对，头两章割裂感有点强啊。但是我有一个什么想要辩解的地方呢、嗯、怎么那么快就开始辩解了，是这样子的，
开始吧。
就是我以前其实咱们也做了好几期的这个关于美的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所坚持的，就是对于美这个问题有一方面是文化定义，我们要警惕不能被洗脑，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衰老的恐惧。
嗯，
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需要被理解的。
嗯，
但是也有人说我这是一种鼓励向下自由，但是怎么说呢，我给大家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皮肤美容科的一个病例。
嗯，
就是有一老太太她做拉皮儿，嗯，做拉皮儿，然后她还做了一个耳垂的修复手术， 就你知道以前老人嘛，他戴一辈子大耳环的老人，他那个耳垂那个耳洞会拉的特别大，然后他那耳垂就会被拉的像一个面片一样，就特别特别的大，特别的长，然后包括他脸部的皮肤特别的下垂嘛，老太太就希望总体去做一个修复，做完之后特别的开心。
嗯，
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可以理解的。
嗯，
虽然说它在理论上没有用，没有功能性的改变，但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或者说去讽刺这个老太太爱美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任何的主义或者说是政治主张不能让我作为一个医生丢掉人文关怀。
嗯，对，
不论说对，不论说这个医生是因为这是一门生意去鼓吹你要追求美，还是说在治疗中去讽刺患者追求美，对于一个医生来讲都一样的傲慢。
那确实，你作为医生的话肯定是从这个视角上不能对患者进行批判嘛，对吧？嗯，
没错，也不能一概而论这样子。
嗯嗯嗯，
医疗过程中医生本身是一个集权的形象，我们要尤其慎重行使评判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站在自己的一个主义或者说是角度主张去支持某一方面这样子。
嗯，就个人的选择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只要就是警惕 不去掩盖那个结构的问题就行了。
对。
嗯，
嗯，
好嘟，那我们现在还有哪几张大家想讨论吗？
对，你们还有没有比如说感同身受的，就是求医的时候你的需求被忽视过呀，或者说你的想法被认为是幻觉呀，这些和书上对上了的东西啊？
我的一个点就是前几个月我就是在同一个月内来了两次月经吧，但是我去了医院看了之后没有给我任何的结论，也没有给我开任何的药，就让我回去观察。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挺困惑的吧，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异常嘛，然后没有得到直接的诊断啊什么的，这个我还是有点慌张，就有点像书里面就是这些去求，明明就是感觉到了异常然后去求医，然后医生没有给到明确的答复，然后直接让他回去了，这个让我们还挺担心的。
但是医生给了你建议啊，就是观察呀，
回去观察是吗？
观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以前对，就是关于体检这问题，以前我也录过一个节目，大家要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三个月这样一个小周期的一个观察，就你有任何不适的话，你先别着急，就是你先观察两到三个月，一定要观察这个变化。
嗯，
对，要让你观察，就是他和直接否定你的想法，比如说就跟你斩钉截铁说这就是你多想了，根本你嘛事没有，和医生跟你说你可要警惕啊，回去之后下个月观察，如果有任何的变化你一定要再回来，这是两个跟你的建议啊，这两个方向啊。
好吧，那就是我可能就希望我去医院就能够直接给我开药，这样有点着急的心情导致的吧。 嗯，
嗯，
那其他的我好像目前确实没有遇到医生跟我说你都是想多了，主要是比如说像我的妈妈去看膝盖啊什么的，通常是跟她说没有办法，就是膝盖正常老化，就是给不出药的这种，就是看医生的这个过程会让我比较担忧，就好像无药可治了这种想法。嗯，
对，但是这还是医学发展，为什么我说要关注医学发展的这个方向呢？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去研究，也许有一天就会研究出来，但是现在的话确实有一些问题是我从医疗的角度来讲是也我们也很无奈，是
就确实无能为力。
嗯，
对吧。嗯， Cici 呢？
其实我比较少去医院，就
你看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问题，就是咱们也太年轻了，咱们的听友也太年轻了，还没有感同身受过。
但我在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是半年没有来月经，然后去看了医生，他那时候是让我什么照 B 超啊又这那，但是后面没有给什么结论，然后后面结果我第二天就正常的来了月经，但后面开始就有一点容易痛经了，那时候也去看过妇科，那个妇科的医生甚至是接生我的一位女医生，她那时候
接生你，
对，就是她跟我妈还比较熟嘛，然后那时候我妈也加她微信就说嘛，她说 我女儿之前是就是没有来月，就是半年没有来月经，然后后面开始就比较容易痛经了。就是在这之前我基本上是不会痛经的，然后就说带我去看一下。然后那个医生给我的建议也是刚刚我们说到，就说
生孩子吧，
生个孩子，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没有必要看了，
莫名其妙。
就我觉得生一个孩子的话，可能就有说法是生完孩子不会痛经，可能是因为有太多其他的更严重的症状去掩盖了痛经这个痛苦，所以显得好像痛经没有，就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是很痛苦嘛，然后一有对比的话就微不足道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我青春期的时候那么爱吃肉了，所以会比较容易痛经。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痛经，因为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爱吃肉，然后现在食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然后吃肉的话就让我觉得有点胃很顶不太舒服，所以又吃的会少了一点点，然后现在也开始就更容易痛经了。
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对于女性经期前后的红肉还有补铁这方面是不是会缓解痛经，也是一个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大家也要坚信在越来越好，就是我们有关注到尤其好多女性去进入了科研领域的话，大家会想到女性的一些疾病是需要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一定会越来越好。嗯，然后我再讲几个例子吧。
好，
就是虽然我个人的话尚且也还没有遇到啊，就是咱们现在年龄段可能还确实是很少就医这样子。我说一下我身边的女性患者的吐槽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是刚才所说的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认为生育可以治疗痛经，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育龄女性就医，医生会把影不影响生育作为第一考量，而不是把女性自己提出的需求作为第一考量。
是，
我觉得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事儿。最典型的就是巧克力囊肿或者说子宫肌瘤，如果是年轻的女性，医生会不能说是拒绝开刀吧，肯定也先会建议你赶紧去结婚生孩子，生完孩子回来再开刀拉。
太没边界感了。
这是非常常见的啊。然后还有乳腺癌会更倾向于保乳治疗，还有比如说一些治疗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怀孕的药也不会选，这样子它会偏保守对于育龄女性。然后那对于非育龄女性，医生可能会比较激进，比如说建议子宫卵巢的全切，对于乳腺癌会建议非保乳治疗。
非育龄女性指的是未成年还是老年人啊？
老年，未成年归于未来的育龄女性。这一点我后面还会说啊，还没说完。嗯，
你说，
就说白了，其实中老年女性，对于中老年女性，她可能会认为这些器官生完孩子之后就没有用了，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这样子。尤其对于中老年女性，比如说提出了有乳腺癌保乳的意愿。我不希望做乳房全切，或者说我希望后期的乳房重塑，有这个保乳的意愿，或者说表达出来了对于子宫卵巢全切以后我会不会急速衰老啊这些恐惧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医生会进行讽刺，就像刚才我说的失去了人文关怀。
我懂你刚刚说的
这种想法的底层认知，就是认为乳房也好，子宫也好，甚至说青春也好，对于女性来讲都是幸福号的作用，或者说是生育作用的存在。失去这两项价值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尤其像乳房。但是乳房切除的女性，首先她们要面对的是身体的残缺。
确实，对。
大家有没有忘掉这一点？这何尝不是一种截肢呢？
是的，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失去了人文关怀呢？
是的，
这是我比较一直比较矛盾的一点吧。当然我们会认为说全切它会更安全
啊。你矛盾的点到你，就是我重复一遍，是不是一方面全切对于患者的预后会更好？
对。
然后但是如果全切呢，就相当于他身体少了两个器官，对他的心理上面确实会有更大的影响，就没有折中的治疗的方法吗？
对，作为医生来讲，你必须要去判断这个点在哪儿。你不能说因为 觉得你一个女同志，你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都生完孩子了，甚至跟丈夫没有性生活了，你没有乳房，你还是爱美，你是怎么样的什么，所以你何不为了未来不会复发你就把它切掉呢？但是你别忘了对面这个人那是他的器官，
嗯，
你还是要持中，如果说他确实没有全切的必要，你要不要建议他引导他做一个全切，还是需要谨慎的去给这个建议。
是，
但如果我是患者的话，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希望医生告诉我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风险和后果，
嗯，
最后交给我做判断，我感觉是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你继续。
然后还有比如说避孕措施，尤其已婚女性，医生仍然会建议带环和服用避孕药，还有皮下埋植避孕这些。但是大家要知道，已婚女性避孕失败做人流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接受度也很高，对吧？甚至很多人会默认把流产当做一种避孕手段。
啊？怎么？你刚刚说什么？
有的人会把流产当做一种避孕手段，就是他拒绝采取一切的避孕手段自然，然后如果说要怀孕之后就进行流产，然后流的次数多了以后，其实这个人会习惯性自己流产。
哇，这有点震撼。
对于这些患者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方便可行又便宜没有副作用的流产手段。
怎会
他会有这种
怎会方便便宜
有这种想法？所以你想，可怕吧，可怕吧，
太可怕。
有的患者你怎么劝他做避孕，甚至咱们从咱们的角度来讲，咱们会觉得比如说上环啊，用吃避孕药已经很损害你的身体了，他们会觉得对上环太疼了，吃避孕药可能会发胖，然后用安全套会不舒服，然后你给他提什么建议他都给你顶回去，他就觉得安全期避孕，然后万一意外怀孕之后流掉就好了，甚至有的人流产很方便他自己就流了，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已婚女性的常规的避孕手段，这是非常可怕的。嗯，还有就是以前咱们小时候公交车里面广告都听过吧，今天做流产明天就上班，
救命啊，好黑暗。
哎，你们没听过这广告吗？
但是我看过那个玉婷那个紧急避孕药的广告，也把流产就是避孕讲得很轻松，特别是危险期避孕。
然后哇塞，这广告你们竟然没有听过？
今天流产，明天上班。
啊，王姐，王姐，
最近你听过吗？
没有，我只听过双眼皮割完明天上班的。
差不多一样黑暗，
就是地狱笑话是吧？
嗯。听友们可能有听到，有听到了可以留言评论区来留言一下，听到了什么黑暗广告。
大铁棍子医院找童主任，对吧？就仿佛这是一种吃饭拉屎一样的寻常治疗，就导致
太离谱了。
哎，就导致流产损伤是比生育损伤更容易被忽视的损伤。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就是也是我挺尊重的长辈，然后他就是比如说前一天很轻松，故作轻松的跟我说就是前几天去做了个手术，但是后面再提起来时间过去已经挺久了，他还是哽咽的，就是流产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从身体伤害还有确实失去一个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对女性心理和生理伤害都是巨大的呀，怎么会是明天就上班呢？啊，真是离谱，谁想出来的广告词。
也是绝了。
嗯，
还有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民间还有一种疾病的叫法叫石女，你们听过吗？
没听过。
石头
哦，不会来月经的女性，
石头的石，女孩的女，
嗯，
北方这叫石女啊，就是先天性的无阴道或者阴道闭锁，大部分儿童的父母会选择阴道成形术，在这儿我就不展开了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阴道成形术的非人的痛苦。嗯，当然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有手术需求的，就像刚才 Cici 说的，他不来月经，但是他其实体内有血，但是他流不出来嘛，所以他就需要做手术去把那个形成一个人道的这个人造的一个口，让血去流出来嘛。但是呢，有部分患者他是伴有子宫缺乳。就是说他这个人同时没有子宫也没有阴道，但是他也没有月经，他也没有需要流血的一个通道的必要。像这一类患者有没有必要 去人工挖一个阴道出来，或者说用模具去压一个凹槽出来，就为了能进行性行为。
哦，这个有点工具化，有点把人工具化了。嗯，
其实我们不排除它其实它就是变性手术也是有这方面的差不多的一个，它变性手术也是要挖着阴道出来嘛。就是我们不排除有的患者他自身有这个需求，或者说他们自身要选择做这个手术，但是有很多儿童他在还没有自我选择权的时候就被父母和医生决定了进行相关的手术，认为这是在帮助孩子保留了未来结婚成家的选择，从而承受巨大的痛苦，是不是值得？
如果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上生物课，那时候老师说过女性更容易就是因为女性有阴道有尿道，然后被感染的可能性会比男性要高一点，那如果是人造的阴道的话，是不是增加了它被感染的风险呢？因为它本身没有阴道，就少了一个被感染的风险的那种器官。
那当然了呀，
造了一个，
那当然了呀。所以大家想，从受到的痛苦方面还有增加的风险方面，这方方面面是不是值得？就是以上这些，对，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不做定论，我在此没有任何资格做定论，我只是说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时至今日女性到底有没有对于自己身体的决定权
选择权，是吧？比如说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父母的角度，真的他会进行这样为孩子做这样的选择，真的是蛮普遍的一个选择。嗯，
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还要进行一些辩解啊，又辩解，就是如果我是从一个患者的角度，我肯定是要圈的刚才说的这些个问题，但是作为医生来讲，我还要说一点什么辩解，就是医生为什么要默认把保证女性的生育能力甚至于性行为的能力放在首位，就是保证你可能有生育和组成家庭的选择作为一个放在首位的思考条件，这样子是因为大部分女性她就是有这个需求，这是现实。
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人口基数上面来看，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不婚不育的女性不打算生孩子的。
是的，是的。
嗯，
对，所以说当然从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同意生育是女性的选择而不是义务，但是从现实层面大部分女性就选择去承担这个义务。
那是，
对，医生要满足患者的需求，这就是患者需求的一部分。大家可以随便翻一下新闻啊，就是有多少女性比如说癌症的大龄基础病，或者说是一些确实不适于生育的疾病的女性患者仍然坚持生育。
有的，有的，
生完就死。
我身边就有。
对对，这是非常多的病例，而且这些病例医生是一定会劝的，因为孕产妇死亡是重大医疗事件，医生一定会劝的，但是劝不住。
嗯，
这也是大家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还有就是，那反问你，问医生难道不应该把患者的个人意愿放在首位吗？那确实是有患者他就是更在意健康不在意生育能力的呀，对吧？这也有啊，虽然少但是也有啊。家人们，个人意愿是会变的，他是真反悔啊，这也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患者他可能当时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日后他是会变的，你医生你要帮他留这个后手。还有有的患者他可能他的想法是被他的家人亲属所裹挟的，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完全让医生说你就要力挺他，让他去跟家人要对抗，那治好了病你们是死生不复相见了，那他们和家人还得接着过呢。
嗯，
所以说医生提供建议的时候还是要有边界感，刚才鼠说的非常好，其实是要有一个边界感。医患纠纷也有一些是吃了吐的原因导致的嘛，所以说
保有女性就是您说生育啊，就是性生活的这个选择，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生涯来说是比较保险的一个做法而已，就是可能也不是真的代表医生他个人的意愿啊或者个人的选择。
对，
嗯，
因为真正要是打舆论战的时候，可也没有人站在医生这边啊，对吧？动不动我让两个医生出来顶缸。 所以说我的辩解就是还是希望互相理解。
嗯 嗯, 嗯。
医院每一个看似离谱的规定背后都有一个血淋淋的病例。
嗯, 嗯。
刚才鼠说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你也希望我们能提供更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首先不能有藏掖，我们希望把种种的方案种种的风险都告诉你。
是的，
然后医生本身应该减少偏见，去让患者知道了解一切的背后的问题，但是患者也请给医生一些理解，嗯，相互有一些理解。
好好好，
嗯，
对，互相理解，互相理解。
嗯，然后咱们说一下这本书重要的意义。咱刚才也说了，它让大家了解到了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这一块，对吧？
对，就是我们好像还处在历史之中，我们还是历史的一环，还没有到终点呢。
对，我就是先引用两句作者自己的话吧，就是我作为医疗从业者，我比较感触的一个就是，即使医疗体系还不完善，帮助女性了解体系如何运作也能获取力量，这是很重要，这本书的重要的意义就在此。对，任何领域读史都一样，就是了解前因，你就能了解现在的果是怎么形成的。而且尤其咱们处于如今咱们是中国嘛，咱们说实话就医不难，作为咱们尤其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讲就医不难，尤其去年小红书也对账了，对吧？对于欧美国家的医疗咱们也祛魅了，咱们现在有咱们自己医疗的优势，中国临床经验极其丰富，大家要好好利用这一点。
嗯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再引用作者另外一句话，就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深陷于自己试图批判的西方医疗体系中，体系潜藏着对于女性身体的不信任和认知盲区，我在医学院求学时就深受他们影响，我也遗憾成为了他们的传播者。那我作为从业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不是要时刻提醒自己避免历史重演，避免成为传播者，就是大家共勉吧。
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哎，那现在庄生还有做临床方面的工作吗？还是在实验室里？
我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嗯，
本来还想问一下，就是既然作为庄生这么有就是女性意识的研究者，比如说那你在你的实验中或者说在之前的临床实践中会有什么这方面的女性主义的实践吗？
我们从科研角度来讲，现在已经非常重视性别的研究了，
哦，
一定要把性别差异纳入初期研究当中。
好好好，
这是大家现在要放心的一点，就是也不能说放心，我也不能让，我也不敢保别人都这样，反正我们是能做到这样子，就是在初期研究的时候肯定会把性别因素纳入进来，就会填补很多的空白。
好的，那我们就更加放心了。嗯，
哎，还有一个对于听众的自救指南，你们俩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读完这书之后感觉有什么可以跟听友们分享，觉得哎，对于以后未来就医的时候有一个自救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助。
Cici 你先说。
重要的帮助我吗？我给建议吗？
我好像想不到。哎，我读完之后，对，我只是这个增加了我的恐慌。
天
哪，增加了我的害怕的情绪。我会想说以后我看医生可能会更倾向于找女医生，就是我会更优先看看，比如说特别是妇科，我会，以前我真的无所谓的，我会觉得嗯，可能男女医生眼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但我现在真的是优先去找女性的妇科医生，这个是我的一个重大的结论。
你这结论很好啊，你这结论很好啊。
好好好，
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女医生可以给更好的就医体验，大家都觉得可能跟医院反映，跟医疗系统反映，女医生太少了，女主任太少了，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让医疗界以后纳入更多的女性领导嘛。嗯，
女性医生，对对对。
我只是说刚刚说就是我拔牙基本也是找女医生，就是我看到拔牙任选是有医生的头像嘛，我反正我也不是很了解哪个医生是比较好的，我也懒得上小红书去找，反正我看到她是一个女的医生我就约她的号。然后我拔牙，我是四颗智齿嘛，我拔四次都是不同的医生，每一个女医生她帮我拔牙我的体验感都非常的好，拔得很快，虽然我四颗是分开拔的，也算是比较的有被拔牙的经验嘛，但是我还是会每次都很紧张，但她也没有因为我之前拔过牙然后在那嘲讽我怎么拔那么多次牙还那么紧张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在他的技术跟人文关怀方面我的体验感都非常的好。
没有灯味儿。
嗯，是的。
当然我觉得这边有点那个，嗯，就是其实也有遇到，就是有点道德绑架，就是我比如说我会先入为主的认为我去找女医生我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或者说跟比男医生更好，但实际上我确实也有遇到过，稍微有点灯味的，
有灯味的女医生，对，这也有，
对，确实也有，但是就是我觉得，也不用对女医生抱有过高的期待吧，就是正常来讲，我有选择的话，我会选女医生，但是女医生她也有，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但是不会因为这个去苛责，所以以后我就不选女性医生了，并不是，她就是正常的一个人，
这也是医疗系统对于男女医生的一个影响，就是大家会默认女医生比如说更温柔啊，
对对对，
更细心啊，更耐心啊，这些他会去享受女性医生的这些女性特质带给他的就医体验，但是又会默认这些特质不适合成为一个领导者。
哦，
大家会觉得一个男医生刚毅果决，冲劲儿，有攻击性，他更适合成为一个领导者。所以说这也给女性未来的医疗就业造成了一个矛盾，就是大家对你的期待和你职业上的发展所需要所认可的特质其实是矛盾的。所以女医生对未来也是任重而道远啊。
是，各行各业都是。
但是其实作为女性来讲，咱们作为女性来讲，其实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 we can do both。
就是既可以选择女性，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去争取到更好嘛。既可以温柔，然后也可以当领导，就是我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领导。
既可以温柔，也可以当领导。
确实有。
这是非常正常的。大家总觉得女性可能只能有一种特质，其实女性她可以同时兼备她的领导力，她在职场上的厮杀和她在面对病人的时候的温柔和耐心人文关怀，她是可以兼并的。
那可太专业了，那这个就是这个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没有问题。女性可以做到，要求虽然更高，但是所幸对于女性来讲她是可以达到的，大家要相信这一点。
是，毕竟能忍受长达几十年的痛经的困扰呢。真的是，
对，
真的是太痛苦了。
然后呢，我作为临床工作者，我给大家提供一点这自救指南吧。
来来来，
就是首先作为，如果大家作为一个患者，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没有说谎，这也是这本书它题目就可以感受到，它的病痛总被当作幻觉。你作为你自己，你不要是第一个这样认为的人，你不要做第一个认为自己是幻觉否定自己感觉的人。如果你观察到有不舒服不正常的问题，积极的就医寻求帮助。就像刚才你俩说的，比如说不管是痛经也好，这些压力性的腹泻也好，虽然说可能也确实你俩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也可能你在就医结束之后也没有达到你所预期的那么好的这个得到了治疗或者是用到了药什么的，但是你们去积极的就医这个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下次有问题还要去。
对，相信医生。
对，你该去还去啊。然后呢，还有好多中老年的女性，她有可能会先顾虑别人，先顾虑自己的家人，对吧，今天晚上饭还没做呢，
对对对，
他会有这个想法，
哎，
对吧，
绝对有。
先想你自己，地球没谁都转，你的家人没有你不耽误活着，这个大家一定要想啊，就是先保自己的命，把自己的不舒服当个事儿办。其次要积累证据，对于外界医生也好，对于家人也好，如果你说这些症状是你的幻觉或者说是所谓正常现象的时候，你要怎么反驳，你要拿出来证据。刚才为什么临床医生说让鼠回去观察这个，其实也是让你记录一下，比如说不适的具体的症状，然后出现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出现的频率，然后具体的部位，你的感觉，你可能后面要忘了，你一定要及时的把它记录下来。还有你最近是不是生活和工作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你都要再记录下来，这样你在就医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证据给医生看。对，就侧屋遗漏啊，不要让它遗漏掉你可能的诱因。这样子我们虽然说很多问题不要陷入自证，女同志经常容易陷入自证嘛，我们不要陷入自证，但是在就医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出证据的，
一定要自证。
医生不是喷子啊，
疯狂自证。
你不能臣妾百口莫辩啊，
对，
正向的积极的和医生沟通，这很重要。而且在中国，你作为患者，你的坚持是有效果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B 超，医生可能说啊，没事儿，你不用做。如果你要坚持说，医生，我就是担心，你给我做一个吧，医生肯定给你做。他不会像欧美国家，他就真不给你做呀，基层的不给你拆这条子，你上面你上不去
啊。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大价钱，你去换一个医院去给你做这样子，对吧？但是在中国没问题，你换一家医院都走医保，你都能做，对吧？或者说你坚持的跟医生说，我最近我用了这个药，我觉得我不舒服了，我坚持我要换一种药，或者说我要暂停观察，医生是会帮你的，这都是你的权利。
对，我感觉在就是看病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或者什么，医生都非常尊重我的想法。
除非说有那种条款，就是真的是死压着大夫，比如说就不能让他剖腹产这种，就是他有那种硬性的规定，死压着大夫
啊，对，
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其他的医生不会死拧着病人就不给你做器质性排查，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啊。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好多临床的患者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就是他不愿意和主诊医生好好沟通。他有的时候什么呢，就是拿回来化验结果，他回到家上网搜，他问，对吧，他问千问也好，他问这宝那宝也好，或者说他去回去找所谓认识的人熟人，让他再托认识的大夫给你解读这个化验单，这是非常耽误事儿的行为。你一定要直面你的主诊医生，要直面他，去问他你的问题，去告诉他你的症状，然后让他给你回答。
嗯，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有换医生的勇气。比如说这个医生给你的就医体验不好，换了他，换一个医生给你看，换一家医院给你看，这在中国是可以办到的，一定要积极行使你这个权利，对吧？但市里好几家医院都能随便看，走医保，坚持自己的选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非常健康，就像咱们现在非常年轻非常健康，如果你没有被误诊过，但是你听到身边的女性她们有着你诉说类似的遭遇的时候，大家不要加入讽刺大军。我们一直在强调女性在系统性的被忽视，咱们如果没有被误诊过，咱们是一个个体化的幸存者，要保有警惕。比如说咱们的姥姥母亲女性的亲属女性的朋友，她们有过被忽视或者被误诊或者就医不顺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她们怀疑自己被差别对待了，咱们同样作为女性请支持她们。
嗯，
对，咱们作为虽然咱们也不是医生，咱们也要做到支持她们，听到她们，看到她们。然后还有最后就是，我作为医生的话，我觉得
以及
任何一个还有正常的人心的医生都还要认同医学要保有谦卑的态度。刚才我们也说了，偏见在代际传播，通过什么教科书，可能我们接触过的学到的医学的这些知识，我们的得到的一些经验不一定都是对的，有可能就是错的。这个时候医生不能说非常傲慢去行使一个我们认为对的一个权利，我们也要保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样子承认医学还有很多的未知，尤其是女性健康女性身体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方向，这样子。嗯，
很全面了，给到患者，给到家人，还给到那个医生的一些自救的指南。好的，那我最后就祝大家这个2026年马年就是身体健康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
好的，那我们大家最后再重申一下，就是这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它的病痛总被当作幻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去购买，然后自己也可以更加的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2026年体检该做的做，该做的检查也都去看一看，然后希望我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
是的。
嗯，好的，那我们就到这边，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拜。